好，请大家人就站立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仁爱神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在这主日的早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借着诗歌敬拜，让我们借着聆听你的话语，认识主的真道，愿主的爱、祝福、恩典大大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，祝福我们的灵性不断的长进。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交在你手中，我们也把身体有软弱的、有需要的，我们求主看顾保守，让他们都能够经历到主的爱、主的恩惠。我们求主自主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光照我们、感动我们。我们把我们的聚会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保守带领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
现在是读经时间，如果您没有圣经请举手，我们的执事会派圣经给您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三章二到六节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。路加福音三章二节，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临到他，他就来到约旦河以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一切深洼都要填平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
好，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我们今天呢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啊，刚才主席为我们读的这一段。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出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啊。这段经文呢其实呢是施洗约翰出来他要来讲道的时候啊，他引用以赛亚书，表示说了他的工作早就已经有先知的预言，在基督弥赛亚要出来之前，以赛亚书就已经预言了必须要有一个开路的使者，开路的先锋施洗约翰。所以呢施洗约翰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他要为耶稣基督呢预备人心，在耶稣呢还没有出来公开传道之前，就必须要有人呢为耶稣呢来铺路来开路。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一同来思想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呢来做一个为主开路的人啊，怎么样来预备主的道，修平主的路。这里呢是一个旷野的呼声啊，他在旷野里面呢在喊着说，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的呼声。旷野的呼声呢让我们呢思想到一个问题，什么是问题呢？这个人呢要叫，好像我的声音已经这两个晚上都已经 叫哑了，昨天跟前天啊我们有特别的聚会啊，结果这些来到听到的人觉得还不够，所以我们加场。但是呢我一个人要讲两个语言的倒太辛苦，所以呢我们先开广东话。所以礼拜六，这礼拜六下午2点到6点啊，5点多啊， 我们是先开广东话，弟兄姐妹讲国语的如果有心想要再继续听，我们再另外再找时间，因为没讲完，我才讲了三分之一。那么这声音呢都已经啊，哎，已经没有声音了，因为太用力太激动。那么我们讲到了你要大声的讲，在哪里大声啊？你在菜市场大声，有人听到吗？没有听到，菜市场大声没有听到啊，在很多人的地方，很多人的地方你讲太多杂音了，对不对？在街道上讲，大部分人在街道上都在讲话，马也在走，车也在走，对不对？在家里呢应该是很安静的，家里需要这么大声的叫吗？不需要吧。你在家里就关了门要睡觉，大家讲话就比较少，小声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大声的，隔壁人就敲你的门了，哈哈，对不对？你吵到我了。大家思想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会在旷野呼声？因为在旷野，空旷啊，对不对？你的空间很大，所以可以容量很多人，家里太小了，你能够容纳多少人呢？你不能容纳那么多人，对不对？你说到街上，到广场，到外面，外面人太多了，走来走去，根本都不专心了，他们都在讲话。但旷野不一样，旷野一讲，声音还可以有回音，也传得很远，对不对？空间很大。还有呢，有心的人他才会到旷野去听你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像我们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的这个这样子大会呢，我们没有印单张，也没有大致宣传，我们是希望有心的人你就会找到这个资料你就来啊，无心的人我们大致宣传你都不一定会来的啊。有心的人，这些人他们要听约翰施洗约翰讲道，他们要离开城市走到旷野。走到旷野的时候呢，有没有这么多东西吸引人呢？没有，你就很专心了，因为旷野什么都没有，你就能够看到施洗约翰在那讲道，你只能听到他的声音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发现呢，旷野的呼声的这个条件就是让人呢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，没有干扰，专心的听神的道。所以呢，施洗约翰他为神来铺路的，他要在这旷野发出呼声，就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我们要为神工作，我们要怎么样啊？要帮助人专心听神的话啊，周围太多的干扰，人不能专心啊。神的声音要呼喊出来，要有一个大的空间，要有人听得到，还要能够专心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他开始的时候他先到旷野去，然后呢他传道，他呼喊，他也是在旷野，他没有过来，他没有到城市那里大叫啊。那么今天也是七点跟大家分享啊，因为 George Miller 他发现这个奇妙的七，因为人呐、啊、最多只能够装七样东西，所以刚好我讲到每次都七点。那么七点里面你记不住，你只要记一两点都没有问题。我们来学习啊，施洗约翰旷野的呼声。第一点，施洗约翰的工作是在旷野的预备。神往往是用旷野来磨练人。摩西，神用40年的时间在米甸的旷野来磨练他。耶稣要传道之前，40天在旷野里面进食祷告。以利亚先知3年半在旷野里面 啊，在那预备，在那祷告。所以呢，神要用的人呢，要先经过旷野的磨练。那么，什么是旷野的磨练呢？旷野啊，没有东西的，是空。有的时候，为什么有些佛教徒，他们看不起基督徒？你跟他传福音，他接受不了，因为呢，我们的心啊太乱，我们太多东西，啊，没有他们那么虔诚哦。你看有些佛教徒好虔诚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哎呀，他是修炼得很好，他修炼什么？空，是吧？空啊。但是也不是很多佛教徒这样啊。啊，很多佛教徒啊，跟基督徒也差不多啊。很多东西，你到那个庙里面去看，哇，都是偶像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人在卖蜡烛啊、香啊，啊，还有好多东西啊，钱纸啊，我们叫冥纸啊，好多东西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人到那里了，哎呀，买呀，买呀，买呀，然后烧啊，烧啊，拜呀，拜呀，拜呀，拜呀。你说东西多不多？很多东西，太多东西了，心不专。有一些很虔诚的正信，他们说所谓他们认为说，这样的拜也是不对，应该是很专心的信的，真真相信的这种佛教徒是空，空到一个地步，差不多好像是无神论的，对不对？那无神论的，什么都应该打破，什么都应该没有的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佛教要是真的是要信进去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可怕。为什么可怕？什么都没有啊，空啊，空到一个地步，什么你自己都没有，你自己都不能有，对不对？最高的境界是无我了。哦，为什么？你有我就有烦恼嘛，对不对？怎么样能够脱苦海啊？怎么样不没有烦恼啊？绝对的空，连轮回都没有，你明白吧？轮回都还是有啊，在那转嘛，对不对？我要摆脱轮回，达到一个绝对的一个空的境界，就涅槃啊。那么连我都没有了，就得救了？啊，不对，也不得救，因为得救还是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很矛盾的。所以呢，佛教要真的要信进去是很可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根本不可能，你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境界，明白吧？你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无我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啊，我们活在这世上，我们就有我们的欲望，所以上帝是知道的。一个婴孩一生下来，他就会哭，他就要吃，对不对？他就要成长。人长大了，我们就有不同的需要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因为人犯了罪以后，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，而且呢，我们不能够去控制，失控了，我们就会犯罪。那罪的工价呢，就带来了痛苦、疾病，甚至死亡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得更好，活得合乎神的心意呢？叫修炼。怎么样修炼呢？旷野里的修炼。旷野的修炼就是要将我们的多余的欲望啊，要砍下来，就是要让我们心里面的很杂乱的东西到旷野里面呢，怎么样去了清静一下，处理一下，整理一下。所以我们有夏令会啊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去了夏令会回来啊，觉得很好啊，很安静啊。夏令会就是一种旷野，你到夏令会去好辛苦啊。有些人习惯在家里住的，哇，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睡不着，什么都没有，家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到了营地里面去好不方便啊，对不对？ 好像逃难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上帝就是要我们经常要有这样子的训练，是一种磨练。你想一想，你只是两三天去个夏令会，回到家里好舒服。施洗约翰离开家到旷野里面去，哇，一待待好几年呐，对不对？啊，神学院去念神学就是个磨练，因为那里没有这么多东西来吸引你的，啊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多自由。为什么？学校功课你就要做，啊，你有好多的书要读，这是旷野的磨练，要专心，不断的来学习，来追求旷野的精神。所以在旷野呢，是一个很好磨练人的地方。为什么？那里没有那么多东西呢，让你分心，你要很专心的在那里接受训练，专心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常要有这种好像旷野的修炼，是经常有一些夏令会啊，有一些进修啊。我在香港传道的时候，我每一个月我都有自己个人进修的，我会跑到山上去，啊，一去去一整天，我经常都会跑到一些地方去。我现在还是，啊，如果我没有旷野的修炼，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研究，有这么多发现，啊，有这么多灵感，我讲不完的道，我从国语讲，要讲广东话，另外还要再加上讲座。自己找来的，而且很难讲的，最难讲的，啊，还讲不完，每一个都讲不完，这么多东西。如果我好多的杂念，我好多的东西，我不能够专心，我不能安静，没有旷野里面的磨练跟修炼，没有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灵感，懂吧？就不会有圣灵的感动，让你看见这么多东西。旷野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经常啊要有这个旷野的操练。没有错，你工作非常忙碌啊，甚至教会的侍奉也很多啊，但是呢，你不要忘记了，神常常要把你抓到一个旷野里面去，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要磨练你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不是说我们现在真的大家都要到旷野到旷野里面去啊，或者我们真的是要经常去上啊，到那个夏令会，有没有这么多夏令会的？你经常要操练自己。当你有的时候，你就要思想没有的时候。啊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有的时候大家都走了，关灯，我要看看什么东西啊。然后我到那个英文堂的时候，哎呀，都要走了，关灯。我有时候呢，关那个开关好远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开灯了，我就不走去开灯了。我不走去开灯呢，但是门又那么远，我又不知道那个门有没有关好的，还要检查，我要走一段路，走一段路呢，那这么多椅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做什么？我做瞎子，人生难得瞎一次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在那几分钟的瞎子摸路的过程当中，我就经历神的同在，就听到神的声音了，而且是在神的殿中这样走的时候，你就听到神的话说：“我的话就是你路上的灯，啊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”在你看不见的时候，我与你同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些话你会在什么时候听到吗？啊，只有是没有在开灯的时候，黑黑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。你说灵修经历神的同在，哎，每一样事情在生活当中你都会经历到的。那几分钟的时间我故意不去开灯，我就很感恩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都还能看见呢，有一天你白内障，你青光眼，你眼睛瞎了， 或视神经出问题的，你那时候什么都看不到，永远都看不到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啊？我问你啊，今天我们能够看见，是不是要感恩啊？感谢神啊！你今天做些所有的有，你只要一闭起眼睛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颜色都没有啊。我以前哇练功夫、打功夫、武术表演，然后布道，哇，觉得呢哈、啊，这样这个方法来侍奉神很不错。结果遇到这个陈文辉姐妹，你知道陈文辉啊，盲眼的，他就跟我讲你的功夫是怎么样的？我说我的功夫，哎呀，糟糕，我不能告诉他，因为他什么都看不见。他的这个问题一问，我马上感觉到什么？我所有武功都废了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功力再高再好，人家看不见啊，我看不到啊，你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们要学习啊，学习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神就是你的一切。旷野的磨练就是空，从空当中我们来悟到我们一切的有都在神那里。不要被你周围的东西霸占你的心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电，没有科技的东西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还是可以讲道，我们还是可以侍奉神。没有钱，没有人，没有资源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没有，空空空空空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有神什么都有。我用我的一切，一切的有都从神那里来的，这就是旷野的磨练。所以能够经过旷野训练的人，在他来讲没有东西难得倒他。我不能够说哎呀，没有这个我就不行了，怎么可以不行？没有这个都可以行，明白吧？但是没有经过旷野磨练呢，我们就越来越依靠所有的东西了，一个东西没有了，哎呀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。所以呢，旷野的磨练呢是非常好的操练，我们经常要学习。当你有的时候你珍惜它，但是要思想没有的时候会怎么样，也经常训练我没有的时候，我刻意的我不需要它，我不靠它，我不能能不能活，还是一样可以活吗？对不对？那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在沙漠修平平坦的道路。那我们呢在这里呢，从一第一点一直到我后面讲的六点，是讲到我们人的不同的情况。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经过不同的磨练，而且我们呢会有不同的遇到不同的对象。沙漠的情况是怎么样？如果你到沙漠去，沙漠的温差很大，晚上很冷，白天好热，热的热的要死，会晒死人；冷的冷的要死，会冻死人。风沙很大，风一吹沙就来。那么在沙漠呢，看不见路，因为一下子这个沙一来就把你路全部盖住了。所以在美国啊，如果你开车到中部要小心啊，有时候沙尘暴很恐怖的，你开哇，那个沙尘一来什么路都看不见，什么车也看不见啊，容易有车祸。这沙尘一来，哗，风沙一吹，路就不见了。你看这沙漠的变化，一下就个山就出来了，因为沙堆堆堆堆堆堆，然后一下个风一来，哗一吹，这个山又没有了，呜，吹掉了，又变成平地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这沙漠的变化这么大，温差很大，前面的环境也变化很大，甚至变化无穷，变化多端。这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我们灵命的磨练就是以不变应万变。周围所有东西都会变，人人会变，事情事情会变，环境会变，时间会变，什么都会变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变化的世界。还有些人呢很善变，你遇到善变的人，哇，一下就变，一下变。我们人呢、很多时候最怕变，对不对？看到好，哎呀，变了，糟糕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没有安全感。我们喜欢在自己的安乐窝，为什么？ 这些东西不会变的，很安全的，东西在那里就在那里。你想人家把人移走了，哎呀，哎呦，东西不在了，我们就没有安全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呢是最怕变的，越老越怕变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年纪大了，最好什么都不要变，都 不动，就在这样。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哎，我能看得见，摸到，哎，就好了。你变变了，哎呀，糟糕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所以呢，教会应该要开这个年长者或是老人的手机班呢、啊，啊，你打开，哎呀，变掉，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怎么也弄不出来了，哇，好紧张啊，好害怕、啊，对不对？变化太大了，嗯，所以啊。属灵的操练是什么？以不变应万变，环境都会变，什么都会变，你心不能变，哈哈啊，要很安静的。所以沙漠要把它怎么样？要把它修平，要平坦啊，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，这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说的，在沙漠要修平啊，要修平。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三，要填满一切的山洼，这里说有低处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。什么是山洼呢？有坑的地方，有坑，一个路啊，走走一个大洞，人家会掉下去，掉到这个坑里面很难爬出来。这是对我们那个提醒啊，你不要掉到坑里啊，哎，弟兄姐妹啊，你不要掉到坑里啊。天路历程，天路客走的，他第一个看到的东西什么？忧郁潭。什么是忧郁潭呢？就是一个坑，一个水潭，这人掉进去爬不出来，他叫做那个潭叫什么？忧郁的潭。我是忧郁的坑，各位弟兄姐妹啊，我是提醒大家，你不要掉到坑，掉什么坑？你们掉到忧郁的坑里面去，很可怕。我辅导很多忧郁症的人，也帮助他们，也以治好很多人。我常常就劝他们，鼓励他们，我说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好像很正常了，你很不正常了。在心理学上里面来，没有说谁正常谁不正常的，正常不正常是相对的。你到精神病里面，你到精神病院里面去，谁正常啊？他们正常，你不正常啊？所有不正常的人是正常的，你这正常人，你才是不正常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明白吧？我上心理学的课第一堂课，那老师就说了，正常不正常是相对的，啊，哎，换句话说呢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正常好好的，你都有可能会变成忧郁症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不好好的去想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，你就掉到坑里面去了。人人都可能掉到这个坑的，很可怕的。所以这里说挖地有坑的把它填满，让人不要掉下去，明白吧？这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样，哪里是那些坑，你自己小心不要掉在同一个坑上面。这坑要来了，你马上把它填满，它没事。那么我们遇到要侍奉主，我们要为主来铺一条路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可能会掉到那样子的坑里头，你就要帮助他，让他不要掉进去。掉进去的人要怎么办？把他拉上来，拉上来，拉上来以后再把那个坑填平，免得别人也掉进去了。所以不好的思想，你要令人能够灰心绝望的这种想法，这种习惯，这种地方，我们要把那都填掉它。不好的地方不要去，不好的事情不要做，不好的东西不要看，那就不会掉到坑里去了，对不对？第二，第三，啊，你看第四，削平大小的山冈。山洼是低处，山冈是高处。啊，这里说呢，大小的山冈不管高小大小，只有山冈我们都要把它削平。为什么啊？ 你说山不是很好的吗？嗨，山是很好，但是挡着道就不好了。那注意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要开路。你们坐火车在中国有坐过这个成昆铁路吗？从成都到昆明，哇，我坐过一次，哇，不得了。他们说呢，是中国最多山洞，最多这个路桥，没多久就一个山洞，哗，那个火车哗就在山洞，几百个，全中国最多山洞的这条路，成昆铁路很出名的，开这个道路不知道死多少人。为什么？太多山了，我要开个路要过去，就要凿山，凿，然后打一个山洞，铺路过去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山是好，那挡着道就不好。挡着道怎么办？打个洞要穿过去。啊，高高低低的，所有大小的山冈，为了开路的缘故，全部要削平。换句话说，凡是挡着主道的，砍。啊，砍。侍奉神。你要看见阻挡神的道不能够亨通，这路走不过去的，怎么办？砍，开平，又开路，你不砍，你不开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挡在那里。我们说固步自封，你走不出去，你走不出去的。所以侍奉神啊，为了神的缘故啊，没有东西要能够在你面前阻挡神的道，你要让神的道开过去，走出去。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，你个人是这样，教会侍奉呢也是这样。什么东西阻挡了神的道不能够通呢？我们就要把它修改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个人有些思想，哎呀不行啊，哎呀这不动啊，不能，怎么这么多消极的想法，怎么这么多不可以呢？对不对？那么神的道说要这样子走，你说不行，那神的道不通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永远不行，那永远就不能做。有很多教会建堂建不起来，就有好多这样的想法，这个人一个意见，那一个一个讲法，讲到最后我们不要盖了，教堂不要盖了。为什么？大家都在讲话。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国语堂说开就开了哈，我们这地方要盖就盖，什么都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高高低低这种大的山阻挡神道的，我们都把它砍平了，我们都把它除掉了，都通了，没有说不通的，路要通，不能够让山冈来阻挡了主的道。这是我们在以赛亚书可以学到的属灵的功课，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个人可能有很多的山，大小不同的山，这些山阻挡了你灵命的成长，阻挡了你向前走。我很感谢主，神是为在我开好多路，我要去哪里都可以，都有路，路都是亨通的。因为我发现呢，很多时候这个山阻挡在面前，你有责任要把这个山砍掉。你一旦不砍，一天不砍，你就永远就在那山的面前，你对着这个山吧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。你求主帮助你把你那些的拦阻那些山除掉。同样的，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，人生的道路也是一样，你的工作也是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工作里面也有好多这种山呢，很讨厌的山呢，但是你一天不解决，你一天面对他，那个山就永远挡着你的路，你明白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中国有句话说什么啊？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人不转呢，我再加一句，神给你转。人不转挡得到没有问题，你去祷告，神会把这人带走的。所有东西要离开，总之神的道要来了，没有东西可以阻挡的，那么这一道路就亨通，这样才可以为主可以开路嘛，对不对？第五，高地改为平坦。你看啊，我们看到呢，有低洼的，有旷野的，有沙漠的，有这个高处的山子。现在呢，这里说 高高低低呢什么意思呢？又有高有低，哎呀这麻烦了。哇，我们读圣经可以得到好多智慧啊。啊，低的我们讲了，高的也讲了，沙漠的也讲了，矿也讲了，现在有一种情况什么啊，又高又低，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啊。什么叫又高又低啊？不均匀。什么是不均匀啊？不平。什么是不平啊？有人高有人低，不行啊，为什么他那么高，对不对？有人低，为什么我这么低？一旦有这个高低的这个差别就不平，人就要打抱不平。你们听到打抱不平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这样不我这样我这样不这样不这样？我告诉你，人事问题，人事纷争全部都从不平而来的。我不平啊，我心不平啊，我觉得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为什么他这样子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侍奉神啊不容易啊，是众人的事情，众人事情就不同意见，有人高有人低，一定是这样子的嘛。你看我们大家站起来好了，哦，先不是叫你站起来，我举例子啊，你大家一站起来大家都一样高吗？不会吧，有人高人低吗？对不对？这世界就是这样，这世界就是一个不平的一个地方啊，有高有低，有都是这样子的。 OK， 不均不平，于是人呢就不满啦，人就问题啦。但是主的道，侍奉神，我们要把这种的差异把它均平均衡，太极之道，阴阳在调，哎，这里高一点，这低一点，怎么样才能够太极啊？太极怎么才会动啊？要平衡啊，对不对？这里多了，我这边就加一点，就少一点，哎，这个少了，要让它多一点，这就平衡了，就均衡了。太极之道，中庸之道，这也就是这里高低，你要把它小平改为平坦。第六，崎岖的、弯弯曲曲的要改为正直，对不对？有弯曲的，你看刚才是高低了，又高低了，不平了，现在怎么样？这个路不直，一下弯这里，一下弯那里，弯来弯去的，转弯了，哎呀，转转转转，头都昏了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啊？你想太复杂了，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。你拉一条直线，哎，这就到那里了，哎，多简单啊！我很多时候做事情都是这样子发现。有的时候为什么出那么多麻烦，那么问题，太复杂了，想不到，做不成。但是呢，往往简单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，哎，这最简单了，从简嘛。所以啊，这个义理之道，什么叫义啊？易经啊，易经是很深啊，对不对？不简单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简单的很，简单到太容易了，所以叫义。义啊，你想的太复杂了，今天好多人问题就是太复杂了，所以复杂的人就产生一些复杂的事情，复杂的事情把事情越搞越复杂啊，对。我也不要太复杂，越简单越好。我讲完了最后一点啊，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神的光，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到神的救恩。把人的事情都解决了啊，在旷野里面我有声音了，在沙漠里面已不变应万变了，在低洼之处我们把它填满了，高山我们把它铲平了啊，高低不平的我们也把它摆平了，还有什么弯弯曲曲的我们的拉直了，复杂的我们变成简单的了。你看这六种情况，六是人的数字，人的问题都解决了，神的光就照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神的荣耀就来到了，我们要神的光大大的彰显，彰显在神的道上，神的道是平坦康壮毫无拦阻，然后神的光就照在神的道上，哇，多么光明，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， 这就是施洗约翰出来为主所预备的道，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他的榜样，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，愿主祝福我们，让我们从施洗约翰他从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的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看见了宝贵的信息，也让我们今天能够效法他的榜样，为主预备道路，在旷野里面发出神的声音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